家好，我是娜娜，
我是 V 泰，
欢迎收听今天 Queerology 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题要讲一个我觉得还算应景的话题哦，毕竟还在农历七月里面，我们想要聊一下关于七夕这件事情，还有关于说故事 storytelling， 或者说是故事是怎么构成这件事情。那今天想要聊这个话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很多有比较频繁在用脸书的朋友最近都有发现到，在七夕来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些版本的故事，甚至于不能说是故事哦，我觉得直接是一个评论，他就把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的说成是强暴犯的牛郎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织女，然后还有不负责任的家长就把被强暴的女儿嫁给强暴犯的故事啊。这故事听上去真的是蛮惊悚的。
这个版本的故事也确实是我最熟悉的版本，后来发现我之所以熟悉是因为这个版本的故事其实被刊登在一个我们小时候非常有名的童书读本里面，所以这个版本的牛郎跟织女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熟知的版本。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越长越大之后才发现，诶，这个版本的故事好像哪里怪怪的。
我们不是常常都会开玩笑吗？比如说认识了女性主义以后就会开天眼，然后看很多事情就会发现都在看鬼故事。确实啊，牛郎织女的故事大概在我长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再回头去看它，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为什么这样把人家的衣服藏起来害人家回不了家，然后跟人家结婚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就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后来当然从一些性别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也有一度也是得到了类似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就是强暴犯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角度，但是其实从来我们没有真的把这个事情就是当成比如说是正式的评论，而是比较像是私底下的笑话。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故事的构成，或者是说一个故事流传到现在的版本，它背后经常是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像这一次七夕的故事，后来就有许多的网友也纷纷跳出来提供了他们的考证哦，就会发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鬼故事其实是近代出现了通俗的可能是话本甚至于是一些戏剧的脚本以后，作为通俗文学，作为这种茶楼啊酒馆里面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为了要博人眼球写出来的版本。原始的版本其实更加的单纯，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描述天空星象有两颗星一年固定在一个时候会比较接近，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在我后来看到的考据的文章里面是提到，牛郎织女形成比较完整的故事是大约在南朝的时候，当时的小说的内容其实是织女是一个勤于纺织的仙女，她因为获得了天地的奖赏，然后所以有机会嫁给了牛郎。后来两个人被迫分离，只能一年见一次面的原因是因为织女在婚后呢荒废了纺织的工作才会受到惩罚，所以其实在一开始这个版本的故事里面是没有那个偷衣服然后违反性自主的部分。
再往前推的话，我们有看到有一位叫齐立峰的网友哦，那么他的考证是说，最早在《西京杂记》里面讲到的是汉朝的女子有在7月7号穿七孔针于开金楼据以袭之，简言之这是讲女生在7月7号学女工的事情。然后他有一位朋友是跟他说，《西京杂记》更早的《风俗通》里面是有织女在七星渡银河的记载，而牛郎跟七夕的关联呢则是在博物志里面，博物志里面讲的也只是说有一位住海边的阿伯，他八月的时候看到这个木筏从海上飘来，他就跳上木筏就会遇到一位牵着牛的小哥，他回到家以后就跟人家讲了这件事情，大概是从这里才出现了所谓的牛郎。 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很多故事如果你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往回去寻找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通的根源，这个根源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更早人类，甚至于可能还没有文字，甚至于那时候都不见得语言是发展成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系统的时候，会有一些未可知或是说当时不可知的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会打雷闪电，为什么天上有两颗星星在某一个时间点会靠得很近，这些故事其实是要处理这些不可知跟未可知。这个在西方的尤其像希腊神话里面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这些希腊神话的神明，如果大家稍微听过一些故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掌管某一些特定的自然现象，或者是人类性格的某一个面向。那其实这种可以说是故事最早的起源，但是故事一直流传下来就会发生演变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就像现在七夕牛郎织女有这么多的版本，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版本变化，其实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讨论的面向就是呢，在当代要如何去看待一个产生于一个和我们如今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的背景的故事，就是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些故事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环境之所以得以产生，一定有它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各个因素，那我们能不能用今天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时代背景所产出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用我们如今的价值观、政治观评论，那很多从以前流传到现在的故事，可能都是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认知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么迅速的用我们今天的认知去评价这些故事，然后判断说这些故事是错误的？还是说我们其实应该用更具有史观的观点去分析这些故事是怎么形成的？那这就来到第二个讨论面向，既然一个故事经过了这么多的版本，最后这个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版本是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熟知的版本？一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被定型又怎么被流传的？
其实在讲这个之前，我倒是想要先指出一点哦，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过去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完以后，我会觉得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如果我们要坚持说这就是传统故事，我们不应该过度的解读传统，或是不应该过度的批评传统，或是不应该更改传统，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古时候的人他们在修改这些版本为他们自己所在的时代跟社会风气所用的时候，他们可没有考虑这些事情哦。所以我会觉得是像 V-Tai 刚刚讲到的，是一方面是可以透过一种当然是从比较现代的观点去理解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我觉得是可以为我们现在所在的时代去创造更合时宜的版本，但是是不是要直接把它跳入比如说是一种很强烈的批评或是定型化的一种状态去解读这些传统故事，那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这样完全忽略了这些故事为什么会形成，也无助于我们去理解当时的社会。但我并不是在说这些版本适合现代，
在不完全否定过去这些故事所产生的背景的同时，不应该阻止我们去思考说 OK， 那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者是说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是哪些社会情境让我们持续的接受这些故事的版本。譬如说我就一直在想，牛郎织女这个故事在我今天看来是很明显的有问题的，但是它为什么可以持续的被流传这么久，几乎是到很近代很近代大家才提出了挑战跟疑问，那甚至在当时可能是被收录到儿童读本里的，所以在几十年前的社会，大家真的就觉得让小朋友读这样的故事是没有问题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去看当时讲这个故事为了要达成的一个目的跟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再广泛一点来讲的话，在脸书上也有一篇文章，就是提到为什么鬼月的女鬼比较多。再进一步去讲的是，可以我们去讨论像童话故事里面，现代我们都理解就是这个童话故事老是把后母写得很坏，其实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到底为什么童话故事里面的后母都这么坏呢？然后为什么童话故事里面的坏人几乎都是巫婆呢？不是坏巫师，她是坏巫婆。比如说像这个女鬼为什么在鬼故事里头比较多，其中这个我们看到的文章他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有一部分可能是要去解决女性古时候经常无人祭祀的问题。没有结婚的女性，或者是因为比如说她离开了原本的家庭等等的原因无人祭祀，所以透过这些故事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带给他们关注，或者说是带给他们祭祀吧。像坏巫婆或者说是坏后母这些故事里面，其实这个也可以深度的去看，你也会发现很多的童话故事也都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版本。然后在这个版本的流传里面，其实有一个算是很共通的特点，就是基本上男性会逐渐变成故事的主角，然后女性基本上会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坏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是不是更大的一个层面，是在整个社会渐渐从母系社会过渡到所谓的父系社会的过程之中发生的事情呢？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去看故事的原型其实是更加有趣的，因为很多时候故事的原型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作为人的共同需求。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神话学家 Joseph Campbell 的书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这个书叫做 The Power of Myth，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TED 有做了一个动画的短片哦。这个动画的短片里面，它其实就是有把这个书大概的一些概念都讲出来。那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其实就是说这些故事是要处理人比如说对死亡都有恐惧，或者是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其实都有怀疑。所以你去看很多的故事，你会发现它的核心重点其实是一个英雄故事，一个人面临挑战面临困难之后，比如说离开家获得某一种道具或是能力或是知识，克服了困难，然后最后成功的回到家，这是一个成长的 cycle， 接下来他会再面临新的挑战。用这个角度去看，你就会发现很多故事大致上都符合这个架构。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那是在什么样子的过程之中，女性被从这些故事的架构里面被拔掉了呢，变成了一种特定的角色，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去还原女性在这些故事里面的角色或是地位吧。
其实说到底，我们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些故事是由谁说的。例如说我现在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讨论是跟电影有关的，这几年有越来越多不管是过去的剧本重新翻拍但是以女性为主角，或者是这几年好莱坞也不断的在讨论女性导演跟编剧，就是女性幕后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够多，或者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数量远远不及于男性主角的多。这就回到叙事者的身份跟谁的故事可以被说出来，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说出来。
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想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现代的社会之中，男性的故事一般被认为是有普世性，就是当他们在讲的是一个男性的故事，或者说他是一个男性的诉说者的时候，他的故事经常会被认为是全人类通用的。但是女性所说的故事，或者是女性的诉说者，他们所讲的东西会被认为是只跟女性有关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上一次就是 Skullcat 访问酸酸的时候，其实就我们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作为一个女性的脱口秀的演出者，他也提到过去女性的脱口秀演出者就被认为他们讲的就是 个人的情感的亲密关系的，基本上他们很少去讲其他的题材。这可能牵涉到的不是他们不想讲，而是社会让不让他们讲。比如说最近英国的女性小说奖，他们其实就做了一件事情，是找出了25部非常知名的小说。这25部知名的小说他们现在重出版，为什么呢？因为这25部小说当初出版的时候是用男性的笔名出的，这些其实是女性小说家。这些女性小说家为什么选择用男性的笔名出书？很多人指出，其实他们就是认为他们用女性的身份去写书，在早些年可能根本就有人不会买不会看，就是这是女作家写的。他们甚至有作者直接说，我不想影响我的书的销量，所以我就是要用男性的笔名来说这些故事。
这里其实我们要处理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女性作为叙事者，他们的 credibility 就会自动的被降低，他们的故事的可信度就会被低估，所以女性为了要让自己的说出来的故事可以获得更多的听众，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可，他们必须要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那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很多被视为阴性或者是属于女性的故事，当他们被说出来的时候，人们会认为他们没有被阅读或是被倾听的重要性。我自己非常喜欢读女小说家的作品，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就是小妇人。那在小妇人里面呢， Jo 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她们姐妹们之间相处的事情的小说。在她决定要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她曾经跟她的姐妹们说过，她觉得这样的小说不会有人读的，因为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些日常的家庭小事。我觉得这就反映出来，一方面是叙事者的身份会被无视或者是低估，另外一方面就是某些形态的叙事，因为他们的性质跟他们被联想的身份跟性别跟特质，也会不受到重视。
所以你知道，这又回到其实我们之前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所谓的父权的运作方式真的是一张紧密交织的网。你是女性，如果你讲了一个被认为是符合女性身份去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会被忽略。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当你如果作为一个女性，你想要去涉足一些被看成是属于男性的话题的时候，你的意见还是会被忽略。其实这个所谓的女性所说的叙事遭到忽略或是比较不被重视，不只是在说故事的层面上带来的问题，它其实更进一步的会在我们的生活上带来问题。V 太可能记得我有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有研究有指出过，女性的病患在看医生的时候，当他们诉说自己的疼痛，经常都会被医生低估，甚至于会被认为他们在绿病，是他在担心自己生病，然后他在觉得自己疼痛。这个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女性的诉说、女性的故事不被重视，最后落实在社会里面导致的问题。
这一方面涉及就是许多人想象中男性是比较能够忍痛的，所以当男性抱怨他们受到疼痛困扰的时候，医生们会比较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疼痛真的是很严重。但是当女性讨论自己的身体疾病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被设定就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这就导致了很多实际上严重的后果，包括女性有比较多的慢性疼痛病患，或者是女性的忧郁症其实也比较少被诊断出来。
对，因为当女生表达我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接受到的答案就是对啊，你们就是比较情绪化。其实这个还有很多层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带入去思考，比如说在种族上面也是一样的。我刚讲的这个发现女性的主诉经常被忽略的事情，其实在少数族裔身上也是一样的。美国的研究有发现，其实非裔在看医生提出他们的疼痛跟主诉的时候，经常也是会被医生忽略的，
是
因为他们会认为你比较不可信，你可能夸大了自己的症状。所以我其实不太想要想象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女性在美国看医生的情况，我觉得实在是太悲剧了。
是，虽然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离得有一点点远，但是针对刚刚娜娜说的这件事情，还可以再补充了一点，过去的医学研究也经常是以男性的 白人的身体作为一个基本预设。所以当所有的研究是以男性的白人身体作为一个基本的模型的时候，少数族裔或者是说跟这个典型的模型有差异的身体就会被忽略，那他们的需求也就比较少受到研究跟关注。
没错，所以呢，其实当然讲到底哦，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看待一些故事，这个故事是怎么被形塑被构成的，那么在复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要很有意识的，我觉得可以去做出适合现代的调整。
嗯，
那二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当然就是要鼓励更多的非男性的创作者说出他们的故事，
嗯，
然后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之中去倾听这些可能比较少被倾听的意见。我觉得最基本的，至少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请不要 dismiss 忽略别人的意见。当女性或是性少数或是不同性别认同性别倾向的人举手告诉你他的感受的时候，至少不要用一种态度是哦，那是你个人感觉，我相信大家不是这么觉得的。
嗯，
所谓的大家是每一个人在内共同构成的，不是吗？
没错。最后讲回一开始就是七夕这个故事，我觉得也许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在一些旧的文本里找寻新的意义。我们过去都会觉得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带着一点悲情的，就好像一年只能见一次面，但是换个角度想，也许某些伴侣关系就是适合这个样子，也许有些人他所渴望的伴侣关系就是这种有点距离，然后我们不需要太黏，可以偶尔见一次面就好的。在不要 dismiss 各种故事类型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开创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故事的想象。
是啊，其实你考虑一下我们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有多少人是跨国情侣呢？
是
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工作，很可能一年只见得到一次面。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把牛郎织女的故事幻化为，或者是任何的传统故事化为我们现代的时代所可以用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会更好更有意思吧。
嗯，
好，今天节目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最后呢，其实首先是要非常郑重的谢谢为我们留下五星评价还有留言的各位朋友，其实你们的每一则留言我们都有看，然后非常的开心哦，因为其实很高兴知道你们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内容。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见跟想法，当然也很欢迎来信给我们 queerology@gmail.com。 另外呢，接下来 queerology 的节目形态也会做出一些转变，在制作的形式上面会再有一些不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有注意到我们有放出了一个新的预告，这个新的节目呢叫做就是要说，就请大家期待咯。
是，就是要说呢将会在下周首播，从题目的名称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主持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作者之一阿啾。至于阿啾要跟大家讨论什么呢，那就请到时候收听节目咯。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见。